2012年2月6日傍晚，美国驻中国成都总领事馆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随后，领事馆内外气氛突然变得异常起来，不仅门前拉起了警戒线，马路上还集结了几十辆警车，警灯闪烁。领馆周围的路口也都被设置了路障，不准行人经过。附近的居民和路人见到这么大的阵仗，不禁纷纷猜测：哟，这是来了什么大人物，还是在拍电影呢？没过多久啊，谜底便被揭开一角。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出走美领馆政治避难，这个超级重磅消息以及它所引发的中国政坛的震荡，可远远不是一部电影大片能够相提并论的了。尤其啊，是在王立军出走美领馆的几个月前，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05号房间中，一具外国人的尸体正在缓缓拉开一场惊天阴谋的序幕。王立军曾经是中国最有名的警察之一，他出道以后在铁岭上演过深圳东北的919打黑专案，而后在重庆扳倒了中国警界的另一位枭雄文强，从盘根错节的地方政治角逐中再次掀起扫黑除恶的运动风潮，在打黑和黑打的两极争议中，他却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从东北的基层警员到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副市长，王立军算得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无论在何种政治生态中，风光背后免不了暗流涌动。尤其在后续的薄熙来案中，王立军既是导火索，也是摸瓜的藤蔓，牵扯甚多。还有南山酒店的那具尸体，究竟会爆出怎样扑朔迷离的真相？狼狈出逃美领馆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情？从东北到西南的警界狂人，在风绝云诡的政治漩涡里野心通关，却折戟沉沙。今天开始啊，咱们来讲述王立军的夺命游戏，请看第一集《东北雷霆》。1999年，打黑题材的电视剧《铁血警魂》在中国大陆播出，剧中男主乌恩的原型就是王立军。乌恩这个名字呀，除了在电视剧中出现，后来也是王立军空降重庆的另外一个身份。王立军生于1959年。而关于出生地呢，有两种说法，他自己说是乌兰浩特，儿时的蒙语名为乌恩巴特尔，意思是真正的勇士。11岁的时候，老师给他起名为王立军。不过也有报道说，他其实是出生于吉林省洮南市，幼年时随父母移居到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王立军呢，曾经入选内蒙古少年拳击队，并就读于海拉尔一中。1976年，17岁的他在阿尔山林业局的天池林场做知青，2年后结束了知青生涯，来到辽宁省铁岭市铁法地区参军。有人质疑过王立军是否为真正的蒙古族啊，原因是在他填写的参军报名表上，民族那一栏上明明写着汉族，那为什么后来王立军要强调自己是蒙古族呢？这个问题啊，到后面咱们还会再提到。在当年啊，参军是知青返城的一种途径。王立军所在的部队隶属于解放军基建工程兵41支队，以开采煤炭为主，他主要担任司机、文秘等工作。就是在这儿啊，他认识了比自己早一年入伍的女孩肖素丽。肖素丽呢，在部队是一名话务员，她的父亲是部队干部。1982年，王立军和肖素丽结婚，在岳父的安排下，在铁法商业局食品公司做职员。2年后，妻子也从部队转业，进入警察系统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的铁法地区，人员混杂，治安环境较差。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招收10名警察，条件呢是要有公安院校大中专毕业，或者是部队复员转业干部身份。王立军呢，其实并不符合这次招聘的标准，但是他被熟人推荐给了主管招聘的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海洲，就被破格录用了。王海洲呢，是王立军早期从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与王立军亦师亦父亦友，后来却变成仇敌，不共戴天。这个呀，咱们后面会讲。入警后培训1个月，王立军被任命为铁法市公安局治安科下属的治安队队长，管理领导20余名企业抽调来的治保员。他对这份工作那是相当上心啊，下了班还要带人组织巡逻。 年轻人求上进，有想法，到了合适的舞台，不遗余力的表现，而后脱颖而出，是无数升迁后再落马的官员初入职场的写照。对王海舟这个人脉和领导呢，王立军也是要报答知遇之恩的。这个用东北话讲很会来事儿的年轻人，经常吃住在王海舟家里，情同父子，气氛融洽。王海舟的子女更是称呼王立军为大哥。可是啊，后来当王立军提及早期的从警经历时，却有意避开了王海舟。他说，我这个人呢，可能天生就是一个干警察的命，从部队复员后，有好几个单位都争着要我，可我却偏偏迷上了警察。当时啊，到公安机关要考试，在70多人中，我考第二名进了公安局。总之呢，就绝口不提自己是关系户。客观来说啊，王立军工作上是相当拼命的。1987年，28岁的他上任铁法市小南镇派出所所长。这个镇啊，治安恶劣，黑恶势力猖獗，经常有作奸犯科的地痞流氓打打杀杀。就在王立军上任一个月前，一位叫王涛的年轻民警遇袭，刺死警察的凶手逍遥法外。王立军上任后也很快收到了下马威。那是一天夜里，恐吓电话打到了派出所。你就是新来的王立军，老实点，不然你的下场啊跟王涛一样。这神秘人还挑衅说，有种来火车站一趟吗？年轻气盛的王立军抄起手枪直奔火车站，寒风呼啸中他等了一宿，可是直到天亮啊都没见着歹徒。还有一个版本啊，说他刚上任没几天，这派出所突然冲进来十几个手拿刀斧棍棒的混混，叫嚷着要削死王立军。当时所里头只有他和另外一名民警，王立军让民警看好门，他自个儿独自出来应战。门外电光火石之间，歹徒纷纷倒地，有几个被铐住了，有几个一瘸一拐的跑了。这些年代久远的报道无法考证，那其实也没必要考证，凭逻辑和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是在吹牛逼啊。王立军善于自我包装的做法呢，也不是他成名后才学会的。但甭管怎么说吧，王大胆、彪子的名号就这么流传开来。3年内，王立军管辖范围内犯罪率大大下降，官方媒体称他共破获了281起刑事案件，抓捕不法分子1600名，小南镇啊破天荒的被评为了全省文明镇。1991年，王立军被调到大明镇当派出所所长。上任后他干脆住在所里，成立了打击违法犯罪综合办公室，创下了9天打掉10个犯罪团伙的记录。除了打黑，王立军内部整顿的作风也是在这儿有了雏形。上任之前啊，他就拟好了名单，找到上级，换掉了大明所不合格的警察。这种手法伴随了王立军今后的一生，在铁岭、锦州、重庆，相似的戏码啊都陆续上演。而眼下，在王立军的治理下，大明镇的治安又从全市最差变成了全市最好。1992年1月10日，王立军收获了他早年间最重要的荣誉——中国十大杰出警察。他还受到了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乔石的接见。回到铁岭后，王立军向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北京的经历。东单大街路口，那围观的群众递来了手帕、帽子、挎包、衣服等等，干什么呢？让他签名啊！1个小时就用完了7支圆珠笔嘞。载誉归来的王立军很快被提拔为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大明派出所所长、联合刑警大队大队长，随后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干部管理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王立军被选为中共14大代表。要知道在铁岭啊，这14大代表只有3个人，而咱们开头不是说过他疑似修改民族这件事吗？有说法是王立军为了当代表啊，把自己的民族改成了蒙古族，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有照顾。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王立军一度引以为豪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1993年，王立军从北京学习归来，收获了周围给他扣的满屏弹幕啊，国家栋梁、东北英杰、一代天骄、民族之魂、中国警察的骄傲、我们心中的英雄、你的魅力吸引着一代人、看警营风流人物、为立军猛虎莫属。王立军又收获了东北虎这个称号。1994年，从警10年的王立军升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警支队和治安巡警支队。 年轻的王立军靠一双铁拳的彪悍作风打出了自己晋升的道路，后来去到重庆，身居高位的他提及自己这段在基层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经历时，曾笑着说，那时啊，我是一个年轻的傻子。对于王立军而言啊，先前在小南镇和大明镇派出所的经历只能算是热身，真正让他打响东北虎这一名号的是919打黑这一硬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啊，铁岭有四个官方定性的黑社会团伙，他们的黑老大分别是张红俊、杨富、肖建军、何晶。这张红俊啊，人称惹不起，长得人高马大，凶悍无比，跟手下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结账时候的签字啊，不是佐罗、兰博，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还叫嚣谁敢惹我，老子就要谁的命。杨富呢，是铁岭四大黑社会集团之首，曾公开猥亵了一名女服务员，在场众人竟无人敢出来制止。事后啊，他恬不知耻地说，老子夜夜做新郎，天天办喜事儿。肖建军绰号叫小老头，虽然长得像个蔫塌塌的老头啊，但是他枪不离手，不到两年时间，他的团伙已配备了5连发、小口径等各种手枪及双管猎枪，成了地地道道的武装集团。而何晶呢，据说是昌图县体委副主任及体校校长，不仅黑白通吃，功夫还相当了得，在全国啊是小有名气的武林高手。这几个团伙啊，控制了铁岭的夜总会、发廊等场所，从事卖淫和敲诈勒索的种种非法勾当，涉黑团伙多达近千人，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铁岭的老百姓被这些个地痞流氓整的是苦不堪言，有一段时间啊，全市的出租车都停运了。而这次王立军出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自己心里清楚要面对的是什么。1994年6月，铁岭县法院和市政协发生两起爆炸案，铁岭市政府对黑恶势力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开展严打行动，而这个重担啊，就落在了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的肩上。同年9月19日，919打黑正式开始，王立军建立了40多人的专案组，把铁岭县雄关屯乡的一个办公楼当成临时牢房，三层楼啊，一共800多平方米，用来关押犯人。而就在这场闻名全国的打黑运动期间呢，王立军也受到了人身威胁，他的办公楼曾经被放置了炸药包，他的车多次遭遇黑枪，本人负伤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啊，受了枪击，他在医院昏迷了20多天，同事们还以为他醒不过来了。王立军说啊，他把遗书都写好了，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在打黑行动中，各路媒体写的最神的呀，是王立军 PK 杨富、何晶这俩黑社会头目的故事。除了黑老大这个身份呢，杨富还是辽宁省的拳击冠军，何晶是散打亚军，武力值爆表啊。王立军在抓杨富的行动中，带人埋伏在他藏身的瀛洲大酒店一楼的休息室，借故把他引过来实施逮捕。等杨富刚把半个脑袋探进门的时候啊，这王立军直接出招，经过10分钟的搏斗，一个直勾拳将杨富 KO。 接下来啊，是一个颇为脸谱化的对白。杨富不可置信地说，你就是王立军，在铁岭没有第二个人能抓到我，我服了。这个故事啊，被编成了评书节目，2002年中央电视台和公安部联合举办的联欢晚会上，由评书家单田芳表演。不过啊，根据当年的铁岭日报，王立军当时呢是手持微型冲锋枪，一枪托打在杨富的下巴上将其制服的。王立军抓捕何晶的过程则更为精彩，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他那天只带了一名警员。当他们赶到何晶的所在地时，何晶驾驶一台标致505，一脚油门就轰走了。王立军驱车死死咬住，眼看就要追上了，不想被一辆拖拉机挡住了去路。好在何晶没跑出去多远，车就熄火了，王立军直接跳出车外追了上去。孤胆英雄和武林高手过招20分钟，最后王立军一记重拳打在何晶头上，又 KO 了何晶。后来啊，这件事在王立军口中经常出现不同的版本。他在央视《警察人生》的专访中提到抓捕何晶的经历，说当时啊，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了。2分钟后，他又前后矛盾地说，自个儿冲何晶的两个保镖的腿呢，连续打了2枪。也许啊，故事的版本太多了，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发生的。 这几个黑社会头目被执行死刑的那天呢，王立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言，介绍他在铁岭打黑的社会反响。铁岭群众打着20多米长的横幅，来到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的门前庆贺，写下了“杀洋妇、平民愤，真正的共产党员王立军”的标语。也许有观众还记得咱们之前讲过的文强那期啊。2010年7月7日，重庆原司法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后，重庆市市民呢在检察院门口燃放鞭炮，在市委门口拉出“文强死，百姓欢，重庆安”的横幅。看来啊，东北和西南的老百姓都喜欢写横幅，连文风都很相似。这场轰轰烈烈的919打黑战役，从94年开始到96年结束。根据官方报道，打黑刚开始的40天内就破获刑事案件807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923名，摧毁各类犯罪团伙86个。原铁岭市鄞州区公安分局领导霍玉奎是第一个被武警抓捕的保护伞，但是在王立军调离铁岭后，霍玉奎随即被平反了。你说东北哪来这么多黑社会呢？要知道啊，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很多国企关闭或者是裁员，工人下岗失业。以辽宁为首的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当其冲啊，大量失业人员缺乏生计来源，为了谋生养家糊口，就落草为寇，加入非法组织。另外啊，东北地区传统上受到满族和民间文化的影响，强调义气，讲兄弟情，容易催生帮派意识，盗匪行为呢容易被浪漫化，这些都成了黑社会的文化土壤。当然也不乏像上面提到的霍玉奎，因为打黑需要而黑化，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黑社会。919打黑之后啊，王立军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扫黑成为他每年必出的重剑，简直有种黑社会都不够用了的趋势。在铁岭公安局任职期间呢，王立军还有一个外号，彪子。在东北话里啊，就是形容这人像一口井，他横竖都是二。漫长的季节里头，秦昊饰演的那男主彪子就是这样的典型。王立军呢，曾经要求法医出现场，不许戴口罩和手套，不然会影响嗅觉和触觉。他不但这样要求法医，自个儿也是身先士卒啊。有一次啊，铁岭的一个乡里头发生了凶杀案，被害人在水塘里头泡了好几天，大热天的，尸体飘在水面上，散发出阵阵恶臭。按理说啊，作为副局长的王立军坐镇指挥就行了呗，但是这尸体飘在水塘中央，刑警们费了老大劲儿也捞不上来啊。王立军急眼了，脱了衣服跳进水塘，就亲自去捞尸，结果那臭味差点把他熏倒了，围绕在尸体旁的绿头苍蝇嗡嗡嗡的往脸上砸，他咬着牙硬是把腐尸抱了上来。回家之后啊，令人作呕的味道挥之不去，王立军说洗澡的时候差点把自己搓掉一层皮啊，还用牙膏洗头去味儿。不仅如此，王立军还在一个爆炸案血肉横飞的现场跟刑警们一起拼尸块，对着死者的人头翻来覆去查看了1个多小时，以寻找爆炸点，掌握案情的一手资料。这么一来二去啊，王立军东北虎和彪子的外号在铁岭是人尽皆知。老百姓说王立军平时不虎，看到犯罪分子才虎，他就是因为虎才能为老百姓撑起辽北地区的一方青天啊。919打黑后，铁血警魂连续剧上映，拍摄前啊，导演还把王立军请到了剧组。一开始的计划呢，是由他亲自上阵，自己演自己，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合适吧。其实呢，编剧周立军曾跟着王立军采访了10天，他说王立军天生就是个演员，很有戏剧天分。他对王立军的吉普车印象特别深刻，车身上印着中国刑事警察6个手写大字，由王立军亲笔所写，还申请了专利。车顶加装了8个探照灯，前面4个，后面4个，这阵势就算是在夜里头，隔着几里地都知道是王立军来了。王立军呢，有常年带摄像机出现场的习惯，咱们 M2 的老编啊，当年就有同事采访拍摄过他追逃的现场。几个嫌疑人已经趴到地上束手就擒了，王立军在摄像机面前呢，却显得意犹未尽，突然跳到车上，把一梭子子弹向空中打光。这种爱作秀的夸张风格，伴随着王立军日后的职业生涯，和铁腕打黑一起，成为了他的金字招牌。 2000年，王立军上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后啊，打黑规模迅速扩大。从官方给出的数据来看，他的这招颇有成效。2001年到2003年两年的严打中，铁岭市破获刑事案件8305起，刑拘转逮捕2957人，劳动教养1053人，铁岭犯罪率大幅下降。然而，就在王立军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危机却令他焦头烂额。1999年3月，一则三轮车夫状告公安局长的消息出现在国内各大报纸版面上。这个官司引发的恩怨啊，要从半年前说起。1998年10月14日，开原市人力车夫张贵成骑着三轮车被一辆无牌的奔驰轿车撞翻，三轮车上载着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孩，而奔驰车里的正是王立军局长。张贵成不满，指责了王立军，王立军上来就给了他两拳，把张贵成的门牙都给打掉了。于是张贵成起诉王立军人身伤害。1999年9月，法庭以证据不足宣判张贵成一审败诉。有记者特意去铁岭报道这件事儿，在出租车上，记者随机向司机询问看法，出租车司机则说，没有王局长就没有铁岭的今天，这纯粹是有人要陷害王局长。回头看这个案子啊，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那就是当时三轮车上的乘客任静秀女士目睹了全程。事发后呢，任静秀的前两次证言都是对三轮车夫有利的，但是在最后出庭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任静秀推翻了此前自己签字画押的两份证词，称在整个事故过程中，张贵成和王立军根本没有身体接触，王立军并没有打张贵成。王立军呢，也依靠关键证人的反水而胜诉，任静秀则被媒体称为维护英雄名义、敢说真话的人。而事实上啊，任静秀在1999年3月做完笔录后啊，曾经到铁岭市公安局找过王立军。他原本是辽宁开原人，曾在营口的盖州打工。从1999年7月到2000年5月，王立军派人将任静秀夫妻秘密安排在铁岭市鄞州区龙山乡七里屯某村民家居住，安排暖气、送煤，派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后来啊，又在铁岭市提供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给他们住，还安排任静秀的小叔子到市公安局直属的金融护卫中心计财装备科当司机。2003年，王立军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任静秀全家也搬到了锦州，住在临河区解放东路旭东花苑。任静秀和丈夫的身份证号也都改了，籍贯也从开原改到了西丰，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自然引发诸多的争议和猜测。三轮车夫案后不久啊，让王立军更头疼的第二个公关危机接踵而至，而这次呢，规模更大，水也更深。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几百份罗列着王立军63条罪状的材料，像雪花一般铺天盖地地寄到了从中央到辽宁省的人大、纪检、公检法机关。同时啊，还有人领着两个被害人家属到全国人大、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地哭诉其亲人被王立军活活打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98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人员张凤英从辽源跑到铁岭卖假表骗钱，被骗的人报警后，王立军带人赶到现场，张凤英突然从屋里窜出，撒丫子就跑，谁料啊，不小心一脚踩空，头朝下跌落到楼梯台阶上，被现场抓获。当天下午，刑警发现张凤英的一条腿走路的时候不灵光，便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随后住院。第二天上午，张凤英病情加重，紧急抢救无效后死亡。经鉴定啊，张凤英住院后病情急剧恶化的原因是大脑实质内局灶性软化所致。说简单点，就是她过去患过脑血栓，病发去世和这个因素密不可分。1999年1月14日，家属签字之后，张凤英的尸体进行了火化。本来以为这事翻篇了，然而就在王立军焦头烂额地处理那个三轮车夫案的时候，这张凤英的家属却来控告铁岭公安，将他刑讯逼供致死，矛头直指王立军。王立军再次被告上法庭。张凤英的母亲、哥哥隔三差五就跑到公检法机构门前长跪不起，哭天抹泪，说王立军等人打死了张凤英。但问题是，尸检时并未发现死者有开放性损伤、颅骨骨折等现象，家属呢也是认同后签字了， 怎么又出尔反尔了呢？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央和辽宁省委的重视，一系列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发现，控告王立军的背后推手竟然是铁岭市司法局长王海洲等人。对了，就是那个曾经把王立军带进警界亦父亦友的王海洲。因为王立军啊，曾经向省公安厅举报他私刻公章牟利等问题，王海洲开始痛恨王立军。1998年，王海洲调离公安局去了司法局，又使他对王立军产生了更大的怨恨，所以要向王立军报复。那王立军和王海洲到底为什么反目成仇呢？其实啊，他们的矛盾呢，就是源于公安系统内的职务冲突和权力斗争。王立军是由王海洲一手给安排进公安系统的晚辈，很快成了当红炸子鸡，跟自己平起平坐不说，甚至风头更盛。有一段时间啊，他们都是铁岭公安局的副局长，王立军呢主管刑侦，王海洲主管政工、人事、财务等等。他们在资源分配和人事任免上产生了矛盾。王海洲曾经在经费、车辆等方面制约王立军，打压他的势力。王立军则通过强力的打黑行动挑战了王海洲的权威，导致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坐实了王海洲背后的动作后，王立军果断反击。2000年11月，辽沈晚报报道，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铁岭市原司法局局长王海洲。一审终结，王海洲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王海洲曾是王立军进入警界的引路人，二人多年情同父子。此案的判决结果至今在铁岭仍有争议。王立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伤心地对记者说，从1994年以来，犯罪分子对我的报复一直没有停止过，我都承受下来了。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我的心在流血呀。种事增华，王立军升迁的脚步并没有停止。2000年5月，他被授予中国警界最高荣誉称号一级英模。同年7月，又叠上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 buff。8月，王立军正式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兼武警铁岭支队第一书记、政委。值得一提的是，在铁岭时期，王立军治警手段日臻成熟。919打黑中有20名干警受到处理，其中13人被追究刑责，5人被开除。自1994年王立军调任铁岭市局以来，不少铁岭警官在其治理下被停职、开除，东北俗称扒皮儿。但不少警官的处理决定呢，在王立军调离铁岭后，分别通过市局文件、法院判决等方式逐一恢复工作，或被平反。2002年11月，王立军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被辽宁省公安厅调派到盘锦指挥打黑。盘锦呢，是一个有着120万人口的新兴城市，因为辽河油田的存在，处处透出豪横的气质。王立军此行要面对的难题比919打黑时还要严峻。辽宁省公安厅从铁岭市抽调大批警力，成立829专案组进驻盘锦市打黑，由此揭开了盘锦市犯罪猖獗的黑幕。90年代前后，有几个横行霸道的涉黑团伙盘踞在盘锦，个个都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毒瘤。如果有盘锦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补充当时的情况。咱们就从江湖人称刚哥的盘锦大哥房荣刚说起吧。1986年24岁的房荣刚结束了4年的劳教，重返社会。他呢，是因为打架斗殴进去的，出来后很快就重操旧业，参与了多起持枪伤人的恶性案件，并四处网罗两劳释放及社会闲散人员，一步步形成了性质恶劣的犯罪团伙。1995年12月20日晚，房荣刚整出了大动静，他纠集团伙成员，在辽河油田、曙光炼厂等三个地点持枪连续作案三起，撂倒5人，盘锦市为之震动，房荣刚也在黑道上名声大噪。到了98年，房荣刚的业务已经扩大到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盗油、非法买卖枪支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社会你刚哥人狠话不多，就连盘锦的风云人物刘小军也得卖他个面子。刘小军是五个涉黑团伙头目中最为猖獗的，黑社会中哪家强，且看盘锦王中王。 1983年，年仅18岁的刘晓俊因为流氓罪被劳教一年，出来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发肆无忌惮。从1998年起，就网罗手下，不断壮大恶势力。他心狠手辣，睚眦必报。有一个叫王文达的亡命徒枪杀了他的小舅子，刘晓俊一直寻找报复的机会，但王文达因为被判刑而身在监狱，暂时难以下手。2000年9月6日那天，王文达因为管教安排获准外出吃饭，刘晓俊得到消息，立即派人跟踪到鸿运酒店。那个时候是晚餐时分，餐厅里人头攒动，手下无法确认目标于是大喊一声，谁是王文达？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引起了管教员的注意，他站起身，刘晓军的手下误以为他就是王文达，毫不犹豫地连开数枪，当场将管教员射杀。这场大胆的枪击案让刘晓军的名声更加张扬，他在盘锦的黑道上一路狂飙，变本加厉。到了2002年，势力已经发展成拥有固定骨干、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通过走私、盗窃、赌博、贩毒等非法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彻底成了盘锦地下世界的霸王。那个时候的盘锦简直像从古惑仔电影中搬出来的一幕幕，小混混们手持明晃晃的片刀，三五成群的拦截出租车，随后涌入歌厅或者饭店，和对手展开血腥的厮杀。街头巷尾充斥着紧张的气息，整个城市笼罩在黑社会势力的阴影之下，不得安宁。王立军这次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而是一群穷凶极恶、无法无天的狂徒。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儿的局面比他在铁岭时遇到的还要复杂，危险程度更是高出整整一截。而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王立军发现，这些盘踞城市的涉黑团伙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狂，背后竟然有盘锦市公安局的一部分力量为他们撑起了保护伞。黑白勾结、公权力与犯罪势力的深度渗透，让盘锦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也让王立军肩上的担子变得异常沉重。这不仅仅是一场和黑恶势力的较量，更是一场与内部腐败的正面对抗。辽河油田不仅滋养着一个城市的经济，还喂饱了大批油耗子群体。2001年，刘晓军等人在给辽河油田拉运原油时就采用了飞车、上水换油、卸半车油、加半车水等手段，盗窃国家原油6600吨。而刘晓军敢这么嚣张，成了气候，因为他哥呀是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晓明。王立军眼看着盘锦本地的警力是指望不上的，就从其他地区调来警力，成立了特别专案组，先揪内鬼。这些黑恶势力在以商养黑的同时，积极寻求政治和法律庇护，他们大肆贿赂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盘锦市公安局治安科的枪管员甚至让黑老大们自由出入公安局的枪械库，随意挑选公安机关收缴的枪支。而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军更是利用手中权力为黑社会大开方便之门，和刘晓军称兄道弟，自己沦为盘锦最大黑社会团伙的骨干分子。王立军呢，先是清理了内部毒瘤，然后收网解决外患，将一大批黑社会头目一网打尽。这场代号为829的打黑专项行动，成为继沈阳刘勇案之后东北地区再次轰动全国的涉黑案件。2004年2月，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34名犯罪嫌疑人聘请了50多名律师，庭审阵容空前庞大。在案件中，有22名公安民警因严重违法违纪或涉嫌犯罪被查处。随着案件的尘埃落定，盘锦的治安大为改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感慨，王立军调任盘锦公安局长后街道上终于安静了下来。这场艰苦卓绝的打黑行动不仅让盘锦告别了黑恶势力的桎梏，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扫黑除恶斗争的标志性胜利之一。在盘锦打黑期间，王立军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牵上了线。周永康曾经在盘锦担任市长，在盘锦旧部和故交很多，有不少因为油耗子的关系被王立军盯上了，他们跑到北京向周求助。周永康呢，出面干预，在牵扯出更多人之前，劝王立军适可而止。据说王立军同意了。周永康的干儿子孔涛为了表达感谢，特地把他请到了北京周永康的家中。 王立军因此结识了不少周永康的人脉。2003年5月，辽宁省政府命令各市公安局长交换岗位，王立军来到了锦州。然而刚到锦州不过2周，便连发5起入室强奸杀人案，城市一时间陷入恐慌之中。罪犯在短短4个月内接连作案，不仅强奸了5名妇女，还残忍杀害了2人。这王立军真是柯南附体啊，走到哪儿都能碰见大案。不过破案正是王立军的强项，他成立了6个专案组，抽调700多名警察，用了53个昼夜，最终将有前科的变态杀人狂许贵柱擒获。2003年7月23日上午，锦州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成功侦破强奸杀人案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原本呢，这是一个为了这场艰苦侦破工作画上圆满句号的仪式，但令人意外的是，当天下午，王立军便马不停蹄地召开了案件倒查责任追究处理大会，开始清算办案中存在的漏洞和失职行为。会上啊，13名警察被处分，其中呢，临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和一名民警更是被直接双开。处分的理由之一呢，是这凶手许贵柱的住所距离派出所不到100米，但他们未能将其排查出来。这种近在咫尺却疏于监管的失职行为，在王立军的铁腕管理下绝不可能被姑息。在锦州打黑的同时，王立军把自己在铁岭的那套铁规制警的模式复制了过来，警察的工作量大增，稍有懈怠就会遭到严厉斥责甚至开除。高压打工人的处境啊，让不少人叫苦不迭。在锦州啊，王立军还整了个大活，他对锦州的警务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定位，强调政治建警、文化育警、科技强警。锦州市局办公大楼里里外外实行了全方位的生态文化组合，每到晚上，机关食堂被改造成沙龙场地，摆了水果、咖啡和点心，饭呢也是以西餐为主。市局和各支队、分局乃至基层单位每天晚上都要去沙龙学习。锦州的警察说啊，王立军对干警的着装、言行举止有着严格的要求，头发不能长也不能短，吃饭喝汤的不能出声，工作时间不许打私人电话，包要提着而不能挎在肩上或者夹在腋下。王立军还力求与欧美警务接轨，配置了一些尖端的设备，比如无创伤人体解剖、法医鉴定等等。到2006年年底，锦州在科技强警上投入的资金达到1.2亿元，是过去50年来刑事科技投入的总和。如果说王立军在铁岭表现出的是勇猛无敌的刑警长官形象，在锦州，他开始注重向学者型局长转变。大家都知道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王立军，一个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恩。但鲜有人知的是，他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一个是笔名立军，也就是立军的谐音，这个输入法都得找半天的笔名，多出现在锦州市局警察文化沙龙、王立军讲话集、世界等内部刊物总策划、总编辑的位置上，显示出他的文化修养。酷爱书法的他还经常留名龙山书人，他的属下除了称呼他为敬爱的立军局长外，还称呼他为王立军教授。王立军也经常把文化二字挂在嘴边，公安系统广泛流传着王立军喜欢向人讲述大哲学家苏亚白哲学思想的故事。然而人们至今不清楚世上到底哪儿来这么一号哲学家呢？据推测，苏亚白可能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总称。似乎是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自己有什么，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转业军人，通过自考和成人教育获取了最初的中专和大专文凭，执着于捣鼓学位一发不可收。王立军有2个 MBA 学位，分别是东北财经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的，但是这个美国加州大学 California American University 吧，是一所专靠收中国官员的学费而发财的学校。2007年，他还在大连海事大学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获得过英国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97到98年的年度世界名人称号。但在这个网站上，各种头衔明码标价出售，童叟无欺，价格在265到315美元之间。 王立军在后面的数十年中还任重庆大学、北京大学等23所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博导、硕导，还成为了世界级刑侦与法医专家。
有人说要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首先会说话说明你不是残疾人，会说人话把父母都表扬了，会说职业的话大家都赞同，会说有文化的话说明你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四话加一起脸上再有点笑容就是人性化。
在各个场合，他常常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全能型的人物，自诩精通法医学、心理学、侦查学，甚至在哲学、书法、美术、服装设计、建筑学等诸多领域有着较高造诣。他尤其热衷于展现自己在法医学方面的才华，经常身穿白大褂出现在市局的讲台上，为警员授课或亲自解剖尸体。据世界艺术描述，王立军曾经亲自参与过多达1000例尸检。至于王立军的真实法医水平如何呢？记者问过华裔神探李昌钰，李博士表示不清楚，勿 Q。 其实啊，王立军压根就没有获得过任何的法医资格认证，因为他解剖的刀口总是歪歪斜斜，喜提外号合不拢，意思是解剖的尸体合不拢。王立军其实还有一个合不拢，就是讲话合不拢，破绽太多。初到重庆时，喜欢说自己曾经去过200多个国家，后来呢又说170个，最后稳定在130个左右。手下的人也很无语，毕竟不管怎么算，全世界也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反正甭管他真的假的，王立军的学历、技术与官位级别的平行发展路线，是当下官场与学术界联姻的典型道路。他也靠着这条花路，收获了警界强人与学术牛人的称号。2008年1月10日，王立军再次当选锦州市副市长，这一天承载着他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辉煌历程。然而命运的钟摆未曾停歇，仅5个月后，王立军便离开了锦州，调任重庆，踏上了更为光辉灿烂的征途。一个令人瞩目的舞台注定将改变他的一生。王立军调走之后啊，和当初铁岭相似的情况又在锦州上演了。被他开除过的警察又很快恢复了工作，似乎是权力场中的一场游戏，谁也未曾真正改变什么。离开锦州后，王立军的势头丝毫未减，他在重庆继续发挥着他打黑除恶的强势风格，宛如山城间腾飞的巨龙，以铁血手腕震慑一切，成为了全国的焦点。而他与主政重庆的薄熙来家族的恩怨情仇，直接引发了中国政坛的震荡，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重庆，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仿佛将王立军的命运与自己紧紧捆绑在一起，山水的变幻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写照。而在2008年，王立军还不能预见更远的未来，离开锦州时既踌躇满志，又依依难舍。于是啊，立军教授赋诗一首：人在山城心在湾，千里乡音一线牵，异地风情不同处，竟把歌乐当旅山。还请继续关注王立军夺命游戏的第2集《风雨西南》。